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 RTC 平台主持交流救人的心得体会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。我在 RTC 平台主持晚间拨打真相电话后的心得交流，至今已经快两年了。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，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熔炼着我，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的修炼心得体会。第一部分，认真对待每次的交流主持。我是一名公务员，2023年10月的一个上午，在学校上班时，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，工作比较娴熟了，生活中可以抽空做救人的事。随后我的手机响了，同修希望我能接手 RTC 平台台湾组主持晚间打电话后的心得交流。我有怕心，觉得自己能开嘴拨打真相电话已经不容易了，怎么敢在全球这么多同修的面前做心性法理的交流，我就拒绝了。但在同修苦口婆心的劝说下，虽然我心里害怕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因为我明白，我起了救人的念头，只有师父知道，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。我知道很多修炼人每天除了要上班，还要做三件事，时间非常宝贵。为了不耽误同修们的时间，我要求自己认真对待心性法理的交流部分。每次主持我都一定要写稿，这样可以比较严谨地整理思绪，让大家能清楚有序地听到我想要表达的内容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每次轮到我主持，因为怕心，总觉得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先生同修见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写心得稿，便说，随便写一写啦，没有人这样写的，可以交差就好了，没有人会认真听啦。我每次写，他都忍不住发牢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学法典分享在 RTC 平台主持心性法理交流，他说，你分享的时候，我感觉没有几个人在听啦。我问他说，我的心得分享对你是否有帮助？他说有。之后我在写交流心得稿时，就没有听到他发牢骚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每隔一个半月，我要写一篇15分钟的心得稿，这压缩了我打电话救人的时间，心里非常着急。我便与台湾组负责同修说明我的想法。负责同修告诉我，你的交流如果能够触动到同修，你知道你的威德有多大吗？听了这话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与同修分享修炼心得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。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是时时都很好，有时状态不好，真不知要写什么。我也不想草草了事，很想告诉负责同修，我不想再主持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如果每个人都不想主持，负责同修怎么办？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如何提升？想到这里，我知道自己的念应该正，修炼路上只能勇往直前。为了写心得交流稿，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督促自己对照法，做个实修者。久而久之，我的心性提高了，这是意外的收获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，家庭环境变了。在办公室处理公务，与人交往，我告诉自己要做到先他后我，以真善忍对待每一个人。所以 同事见我总是笑眯眯的。但是在家里，我却常常听到先生同修对我有怨言，语出不善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对别人与对先生在心的摆放上是有区别的。我总认为先生同修是我的保护者，凡事应该替我着想。当我发现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错误观念后，在思想上立刻归正自己。没多久，手机响了，是先生打来的。电话中，先生的语气和善。下班回家后，他也变得体贴。我感受到我的心转变了，周围的一切都跟着变。与女儿同修的矛盾已经持续三年了，因自己放不下固有的观念，总是过不去。没想到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过了这一关。那时我体悟到什么是慈悲，也感受到修炼人改变观念，向内找，有如此的巨大作用，令人不可思议。第三部分，培训中感受整体的力量。为了提升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，平台进行了劝退培训。想到自己打真相电话，救人效果并不好，我把握机会，6月2日至9日参加了用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培训。8天培训结束，平台还协助无法上平台开口讲真相的同修，到第二直播室辅导他们口讲播打，最后还邀请接受培训的同修分享心得，鼓励还不能开口打真相电话的同修能迈出这一步。我感受到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力量在提升。此次培训素材丰富多样，蕴含古老的智慧，教我们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讲真相。劝善的语句启发人的善念，让可贵的中国人愿意多听几句，减少挂机，增加三退的机会。此外，辅导同修告诉我们，每天都要花时间熟悉素材，准备充足，就能信心十足地打电话劝三退。我听了很触动，突然明白为什么同修可以劝退率这么高，因为我看到同修的用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辅导同修与我们一样，是在同一时间拿到素材。辅导同修要一边消化素材内容，一边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运用在打三退电话上。另外，辅导同修也引用了师父经文，帮助我们提升心性，提升讲真相的力度。同修的配合与用心让我非常感动。为了让自己不忘来世的使命，把众生放在心上，我把这段法背下来，时时警醒自己，牢记救人的使命，不可懈怠。第四部分，提高心性才能救人。每天下班后，晚上有空，我就会上平台开嘴打电话，尤其最近半年来，电话被封锁得很厉害，让我意识到救人急，不可放松。前几年，台湾开放大陆客来台旅游，那时每周我都会到机场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现在大陆游客不来了，这个救人的机缘也就没有了。我体悟到了，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，所以我很珍惜 RTC 平台提供给我们救人的机会。有时候连续两三天，无论怎么打电话，都没有众生愿意听真相，或是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。越是如此，我心里越是着急。到了第四天，我心想，不管有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，或者众生是否愿意听真相，我都要把心放下来，融入平台救人的环境中。我发正念，听平台同修拨打电话，大家各显神通。这也是为自己日后拨打电话做铺垫，也不浪费时间。我悟到， 自己修炼的状态关系到众生是否能得救。要想提升救人的力度，先提升自己的心性，平和的心境才能达到救人的标准，让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早上和家人闹矛盾，晚上打三腿电话时，没有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，更不要说三退。当我与接线同修一起配合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电话都没有接通，但自己是为对方着想的，瞬间电话突然接通了，众生也退了。这时接线同修发过来如太阳般的笑脸，即四五条感谢讯息，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。第五部分，两姐妹终于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白天我在办公室也有很多考验人心的过程，当我放下自我，放下任何对自己的不公，我感受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快乐，是那样的平静。当天晚上讲真相电话，我与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讲真相，并以化名美云帮他退少先队。讲着讲着，听到他身边好像还有人，我便问，你旁边是不是还有人？他说是我妹妹。我问，妹妹读几年级？他说读二年级，经妹妹同意，以化名美菊退少先队。这两个孩子非常纯净，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人力不可为的时候，诚心静念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常念可保身体安康，开智开慧。我告诉他们用纸笔记下来，他们说没有纸笔，我一遍一遍地教他们念诵，总是念得不全。后来妹妹说，姐姐背起来了，我请姐姐念给我听，还是有错。于是我说，阿姨念，你们录下来。他们认真地找来录音的工具，告诉我录好了。我请他们再念一次给我听，还是有错字。经我再次念诵，前后大概有二三十次，他们终于可以正确地念诵真言。我和他们说要经常念，并按真善忍做好人。父母养育我们很辛苦，要孝顺父母，有爱兄弟姊妹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。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，长大后记住不要入团入党，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。在与众生互动的过程中，当时觉得自己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，不管我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，是，声音非常洪亮整齐，好像十几个人的音量，不像只有两位小女孩的声音。我真的很珍惜和他们互动的过程，希望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善的种子。第六部分，面对心结众生，找到争斗心。有时我也会碰到党国不分，一味地说某某党好，我说共产党活摘器官，他们说那是违法的，某某党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他们的说辞与事实都不符，甚至胡搅蛮缠。面对这样的众生，心性考验来了，激起我的争斗心。当我感到无力救人的时候，与平台同修交流，同修说他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众生，那时他会慈悲发正念，希望下一个同修能救了他。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，看到同修救人的心很强，不会被众生的态度带动，我也感动于同修坚定救人的善心。事后我翻开培训素材，其实里面都有关于应对心结的素材，是我的人心争斗心反出来了，才生不出智慧救众生。 在 RTC 平台，每天都有各国同修轮流进行心性的法理的交流，让我很受益。我很珍惜这样的环境，大家不分彼此，比学比修，携手共同提升。在与同修相互配合中，救度众生、讲真相时，我会善用传统文化素材，来启迪众生善良的一面，引领他们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。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众生，我都会查找自己当天的修炼状态，自己修炼状态好，救人力度比较大，救人的同时也在提升自己。所以学好法，实修自己是至关重要的。感恩师尊为我安排的修炼路，感谢 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在熔炼着我，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升，与大家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，不负师恩。个人体会，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兼修大法，身心净化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我是1999年720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20多年来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护下，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我从心里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下面把我修炼中的几点感悟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病痛中的苦熬。我从小是一个身小体弱的孩子，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。上学后，手脚开始一层一层脱皮，先是起水泡，接着水泡破了，皮又裂开，奇痒疼痛难忍，眼睁睁地看着出血，却百药无效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从小就便秘，最严重的时候真是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当双腿蹲得麻木无知觉，全身痛苦不堪时，我真想快点死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妈妈看着我痛苦的样子，又心疼又无奈，只好用手帮我抠，每次都是鲜血淋漓，痛苦至极。记得有一次是大年三十的下午，别人都在高兴地看电视，而我却蹲在厕所里备受煎熬，别人过年，我却过生死关。上了师范学校以后，我又患上了胃病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吃几口饭胃就又酸又胀，吃什么药都不好使。有时母亲为了分散我痛苦时的注意力，就背着我来回走。亲戚看到父母亲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，就叫我小多。上班以后，有一次刚进办公室我就虚脱了，像马上要死的样子。同事赶紧给我家打电话，50岁的妈妈想背着20多岁不省人事的我去医院，幸亏同事找来一辆车把我送进医院急救室。第二部分，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。参加工作后，单位里有两位同事，他们的人品工作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那时单位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分点菜或其他东西，别人都争着抢着拿大的拿好的，争不到时就愤愤不平，甚至为一点小利争得面红耳赤。可是这两位同事或是说我家吃不了， 少的那份给我吧，或是将别人挑剩的默默拿走。我很钦佩他们的境界，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也很感动，觉得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两位同事都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，得知这两位同事原来身体都不好。A 同事的肝部还长过瘤， B 同事也曾是多种疾病缠身。他们练功后都好了，身体健康，走路轻盈，这让我很是羡慕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更令人佩服。别的老师对学生不是训斥就是指责、挖苦，甚至打骂，包括我，每天见到学生都是沉着脸，表现出一脸的严肃，但是都很难把班级的纪律管理好。可是 B 同事每天面带微笑，既不斥责也不挖苦，他班里的学生却懂礼守纪，学生尊敬他，喜欢他，家长信任他，校长也常常表扬他。我心里想，法轮功竟有这么神奇的魅力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不打骂学生就能出成绩这一招。那时我就萌生了练法轮功的想法。后来在同事的引导下，我真的走入大法修炼。第三部分，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。当我第一次翻开转法轮时，就深深地吸引了我。随着不断地看书学法，我知道了人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明白了生命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，学会了在生活中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矛盾中找自己。不知不觉中，心性提高了，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。一次，同事们在食堂就餐，很多人回家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，有的连拉带吐，有的甚至发烧。当同事问我时，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其实那天我吃的很多。我告诉他们，要是在以前，可能第一个被撂倒的就是我。可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，我感到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。修炼后，我不但胃病好了，便秘、手脚裂皮、出血、痒痛等等顽疾全都好了，而且皮肤细嫩的连我做梦都不敢想象。那时26岁的我，常常被别人认为是刚毕业的中学生。我身体的变化是家人、亲戚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第四部分，我修的是正法，谁都不配来干扰我。刚刚走入大法修炼，我就遇到了一场巨大的磨难和考验。那时我的父母都信佛，同时又参练其他气功，所以他们对我修炼大法特别反对，用尽各种办法百般阻挠。开始时是劝说，一个家里不能有练两种功的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不听，他们就采用各种方式，甚至用生命相威胁，逼我放弃修炼。我一练功或学法，他们就经常踹门、狂吼。尤其是母亲被附体控制着，脸胀得红红的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是摔东西，就是要毁大法书。看我不为所动，就咬着牙说，我不死，你就别想练。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魔操纵母亲对我修炼进行干扰，同时也是对我是否坚定大法的考验。开始时，他一来干扰，我就赶紧把大法书藏好，流着眼泪忍过去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这样啊，我修的是正法，谁都不配来干扰我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修炼的心坚如磐石，谁都动不了。有一天，父母又来闹了，我就对他们说，以前我身体什么样，你们是知道的。练功以后，我的病全都好了，你们也看见了。 我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对？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能放弃世间名利，在深山老林里修炼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更能做到。你们反对也没用，法轮功我是修定了，你们不让我在家练，我就去流浪。我可以没有一切，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大法。父母看我修炼大法的决心已定，渐渐的不再干扰我了，只是常常叮嘱我注意安全。我练功，家人也受益，折磨母亲多年的附体终于不见了。第五部分，和小同修一起修炼。我从法中悟道，世上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，他们都是我们身边要得救的生命，只是充当的角色不同，缘分不同，而子女更是师尊安排来得法的小同修。我儿子天生不喜欢听别人议论是非的话，只要听到，他马上坐立不安，或是啊啊大叫。当周围的人正常说话时，他就很安静，甚至天真地模仿大人。我知道这是孩子本性的一面，不想被大人不好的思想污染，同时也是在提醒我注意修口，不能议论别人的是非。儿子长大一点后经常说，妈妈，大法书讲。每当这时我就很感动，这是在提醒我不要忽视了带好小同修，对得起他来到我身边的这份圣缘，也是在督促我多学法，不放松，不懈怠。我和小同修经常配合出去，面对面发神韵光盘，见到的人我都要看一看面相，自己认为不善的人就不敢发，可小同修却没有这观念，他敢发。有一次碰到一位男子，我送给他光盘，他本不想要，可是孩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他，他被孩子的诚心感动了，马上接过收好。儿子还把许多光盘发给了和他同龄的孩子。从小同修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自身存在的怕心、区别心、维护自己的私心、面子心等等。我知道这都不是真我，我一定修去他，和小同修一起精进。第六部分，修炼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。因为丈夫经常外出不在家，都是我和我的家人在为这个家默默地付出，所以我心里时常不平衡。有时我因为家里的事和他斤斤计较，还想用人的办法控制他，总认为他欠我的。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，特别是对丈夫的情很重，这哪像个修炼的人呢？我总是要求别人对我怎样，多付出一点就抱怨、不平，甚至妒忌，这不是私吗？这不和宇宙的特性正相反了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不求世间得失的，怎么能要这些肮脏的思想？谢谢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这样的机会，让丈夫帮弟子发现这些执着，我要修去他，提高上来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回首二十多年的修炼路，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看护。在这末后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，作为弟子，我不能自私地躲在家里，享受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好处。我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努力讲真相，救众生，把更多的人从谎言中解救出来，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